各位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刚刚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除了这个，我在想问大家，除了这段圣经很熟之外，今天你在读这一节圣经的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这段圣经你在想什么？马可福音2章1到12节医治瘫子的故事，我想主要我们想的就是那个神迹啊，对不对？主耶稣医治了那个瘫子，那个瘫子呢就起来了，就走了。我觉得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医治一个瘫子，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故事里面？看到这个瘫子，他有这个四个朋友哈，真是好到无比。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除了医治的神迹之外，另外一个精彩的地方，应该是这四个朋友。如果没有这四个朋友，你觉得你认为说这会不会还有这个故事？马可福音2章1到12节哈，讲到医治瘫子的故事。那么圣经讲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加百农。我想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哈。耶稣基本上他开始出来传道，大概都是在加利利那带地方，而这个加百农就是在加利利，所以加百农一直就成为主耶稣的布道的一个大本营哈。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们，你们常常查经，你们一定知道，那加百农基本上加百农这个字什么意思？加百农的意思是安慰之乡，安慰之乡，哈，安慰之乡，这很有意思。主耶稣选择加百农做他传道的基地，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叫做安慰，哈，给人安慰的地方。但是这个加百农，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曾经责备过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主耶稣怎么责备？他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那么后来主的话果然应验哈，因为这个罪恶的城市现在其实是完全都不存在了，都不存在了。那么主耶稣曾经以这个地方作为传福音的一个大本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越是他在这个地方行过很多的神迹哈，越是一个刚硬的心的一个地方，主耶稣似乎显出更多的他的慈爱来，他愿意在那个地方使那些迷糊的人能够因着他在那里传福音行神迹而能够转变，但是这个城里面的人似乎完全没有改。主耶稣在加百农，到达什么一个地步？你知道，圣经上在马太福音曾经讲说，耶稣来到自己的城，甚至于主耶稣把加百农当做自己的地方一样。我们都知道，伯利恒是主耶稣降生的地方，那么拿撒勒是主耶稣成长的地方，加百农是他开始传道以后就经常这个出出入入他传福音都是以这个地方来出发。到一个什么地步，你可以想象到，曾经有一个税吏跑来跟主耶稣收什么丁税， 你知道犹太人那个时候丁税就是户，这个你住在这个地方，你应该要交人口税哈，人口税，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主耶稣实在怜悯这个地方，他以这个地方作为他的根据地，然后在那个地方行了很多的神迹。圣经马可福音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主耶稣进了加百农之后，有人听见主耶稣来到加百农，听见了他在一个人的房子里。那么你可以看见哈，这个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下子消息传得很快，一下子有很多的人就聚集到那个房子那里去，那房子就挤满了人。我想当然有些人他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是要听他讲道，有些人来到那里我想主要他们是来找主耶稣医病，所以这个房子基本上就挤满了各样的人哈，挤满了各样的人。然而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摊子，这个他被四个朋友抬到耶稣的面前来，但是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就没办法从正门进去。那么于是乎他们竟然怎么样，他们竟然从屋顶进去哈，他们把屋顶房顶给拆了，这实在是这个太过分了哈，非常的鲁蛮。那没有错，为了一个人可怜的病人，他们这个疯狂到一个地步，把房顶给拆了。那么那个摊子就从屋顶上哈垂下去，那么而且呢竟然刚刚好垂到主耶稣的面前，算得非常的精准哈，垂到距离一点都不差，如果说稍微距离远一点，可能他们又是挤不进去。主耶稣对于这件事情，他完全没有责备他们，反而还称赞他们有信心。而且这个故事结果是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成为一件美事，而且成为历世历代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到底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要看到什么？我想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关怀的事工。所以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思想关怀哈，关怀。我想在这里告诉大家的就是说，看见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了关怀的事工。这个关怀哈，是需要一个人里面有那样一个心哈，那颗心很宝贵。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关怀的事工哈，需要有六颗心。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六颗心。每一颗心都可以看见它发出了光辉，能够让人看见这些的心里面何等大的爱。所以实际上这个摊子能够得到医治，实际上是爱的力量。第一颗心，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的第一颗心是什么？我想第一颗心就是爱心，爱心。你知道一个摊子哈，其实就是完全没有行动能力的人，对不对？也有完全行动的。我想今天我们对于摊子哈，或许你比较不太容易想象，这样一个人，他其实是很苦，他其实很苦的。古代的摊子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古代还没有发明轮椅哈，我们生活在现代，可以用轮椅来代步，甚至于还有电动轮椅。 所以现在的摊子完全不受这个行动的限制，他们仍然可以去上班，他们还可以打电脑，他们也可以来画画，他们也可以做很多的工作。那今天的摊子完全不影响他们，他们可以坐车，可以到处的跑，他们甚至于今天还有那些伤残的奥运，对不对？还有伤残的奥运，可以看到他们哇，快步如飞，他们的生活仍然可以多彩多姿。当然今天神或许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帮助这些摊子，乃是用科技的方法来帮助摊子，但是在耶稣的时代，基本上摊子他完全没有行动的能力。那活在事实上，他们是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这样一个当中。但是感谢主，圣经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有四个朋友，摊子有这个四个朋友，这个四朋友知道这个摊子的痛苦，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决定。当然我们不晓得他们之间朋友的关系有多久了，但是我相信朋友绝对不是今天交了明天就是好朋友。那好朋友一定是长久坦诚彼此的关心才造成的。所以这四个朋友一定是常常甚至于天天看到这个摊子，看到他的无助，看到他的痛苦，也看到他的软弱。所以我想这四个朋友彼此一定有谈论，他们一定有谈论，一定有商量。如今听见耶稣来了，他们都知道主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主耶稣是看到人就怜悯，主耶稣看到人就动了慈心，所以他们也都知道主耶稣在加利利走遍各城各乡，那么在那里宣讲福音之外，特别是他医治了很多的病人，治好了各样的病痛的人。所以这个四个朋友就要把这个摊子朋友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叫做爱心？我想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爱心就是在别人的需要当中看到自己的责任，在别人的需要当中看到自己的责任。所以这个摊子，当他的朋友们，当他四个朋友看到摊子的需要，看到了自己的责任，看到摊子的需要就看到自己的责任，这个从爱心而来的一个责任你知道我们常常习惯说到这个负担你有没有负担呢？你有没有负担服侍这个，负担服侍那个？请问那个负担从哪里来的？我们常常讲说负担好像这个神要等候神给你负担。我觉得一个人的心里面的负担，其实往往就是神他让我们看见听见知道一件事情，比方说看见听见知道别人的难处的时候，就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负担的产生。所以负担爱就是爱心，其实就是负担，或者说负担就是爱心。也就是说从这样一个看见听见知道之后，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所以当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看到教会的周报，看到礼拜三祷告会的祷告的信，有谁谁谁他生病了，有谁谁谁有困难，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负担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一份责任。所以这个是爱心，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谓的负担。摊子的四个朋友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负担，这样一个爱心，他来把摊子他们来把这个摊子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但是我们也必须说，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看见一群没有爱心的人。你猜是哪些人？你想哈，耶稣在一个房子里面，在那里讲道，那在那里医病也好，在那里行异能也好，一群人围在那个地方，到水泄不通的地步，然后竟然要让这四个朋友根本进不去，只好把房顶拆了，从屋顶上面垂下去，那是什么光景？我不晓得大家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哈？难道这四个朋友，没有这个大声的呼叫吗？说这里有一个摊子，这里有一个病人，请让一让，让我们进去好吗？这个四个朋友会不会这样子？我想这四个朋友很可能他们当中有一两个人会放下摊子，然后跑到前面去排开众人，去劝他们，请你让让好不好？我在这里我有一个朋友病得很重，请让一让，让一让。很明显的是没有人听，仍然站在原地。为什么站在这个地方呢？为了看耶稣行神迹，为了看耶稣医治病人。那么他现在正在站在一个有利的位置，所以他坚决都不让，因为如果让了他就看不到了。也许有些人他自己是病人，但是他们可能想说，我比你先来，我应该先得医治。所以这些好，我们可以看见，一方面看见一群是四个有爱心的朋友，一方面也看见许多一点爱心都没有。所以也就是你可以看见一个人看见别人的需要跟只知道自己的需要何等大的差别。四个朋友，我们看到他们的爱心，我们同时也看到一群人心中的冷淡，所以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差距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这个圣经的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愿意做那个冷淡的人吗？所以这个医治摊子的故事啊，其实主耶稣也正借着这一段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要有爱心，我们要把有需要的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也很愿意来跟弟兄姐妹们我们彼此的鼓励哈。教会每一个星期三我们都有是我们的祷告会，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有一封祷告的信，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他们病了，很多的教会的事工在那里需要我们祷告。我想这些的消息是不是能够激发我们的爱心呢？还是说我们无动于衷呢？还是说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就说我们来祷告，我们去看望他们？这四个朋友充满爱心，他们没办法进去，从正门进去，他们只好把房顶拆了，从房顶上把摊子垂下去。我想在这个地方不仅看见爱心， 我们也看见了第二颗心，就是热心。这个故事当中，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这四个人要把摊子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去，是需要热心的啊，需要热心的。到了那栋房子的这个大门口，看到那么多人拥挤在那里，挤得水堵得水泄不通哈。假如是你，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说算了算了？加百农主耶稣常常来，每一次来总会停留好几天，那今天才第一天，所以明天再来试试看吧，有没有看看明天有没有机会？但是你可以看见，这四个朋友，他们不愿意失去任何一次的机会，医治的机会。他们都知道，当然我们知道，有些病不能医哈，不能够等，有些病是可以等的。这个摊子，我相信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即使这个病可以等，但是你可以看见他们那个热心哈，他们仍然并没有因为这个拥挤，他们就把这个摊子这个放弃。他们并没有因为人那么多挤不进去，所以他们就撤退了，反而他们的热心激发了他们去做那个拆房顶的事情。这四个人看到很多人堵在那个地方进不去，人家也不肯让他进，也不肯让。那我相信这个四个人一定会怎么样，彼此有商量。四个人当中可能有人会说，看情形今天不可能了，那我们抬回去吧，下次有机会再来。可是下一次不晓得主耶稣会隔多久才到加百农来呢？下一次加百农可能搞不好仍然人更多也说不定。其实这四个朋友，他们把这个摊子抬到主耶稣这里来，进不去，太挤了，也没有人肯让他。他们是不是已经尽力了？我相信他们不是不做，他们只是难，很难做不出，做不到，对不对？就是不是不为，乃是难为。所以现在如果把摊子抬回去，其实他们仍然是仁至义尽，对不对？中国人成语讲说，他们其实仍然是仁至义尽了。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看见这四个摊子，四个朋友，他们不仅是热爱心，而且他们热心。他们没办法进去的时候，他们就决定做一件特别的事情，那就是把房顶拆了。从他们做这件事情，我们真是看见哈，做这件事情哈，真的是热心。这件事情拆毁人家的房顶，绝对是一件违法的事情。拆毁人家的屋顶绝对是不对的。那为什么他们还要去做呢？我想在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看见这四个人的热心，因为他们显然是知道要付代价。房顶拆了，要不要赔偿人家？房顶拆了，医好了之后就一走了之吗？你把人家的房顶拆了一个大洞，你要不要把它恢复？如果他们真的是医治好了之后就一走了之，如果他们真的是这么不负责任，这么的自私自利的话，请问耶稣会医治他们吗？我想耶稣除了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我想主耶稣一定还会说，等一等，你把人家的屋顶修好了再走。主耶稣才赦免了他们摊子的罪，现在他们又干了一件犯罪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 这四个朋友所做的绝对不是拆屋顶，这是一个办法，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但是主耶稣怎么不说，没有说呢？反而称赞他们，是你们的见到他们的信心就称赞他们呢？我想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们刚才才念过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5-8节里面说，耶稣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个时候就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说了健忘的话了。除了上帝以外，谁能够赦罪呢？”耶稣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在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所以你可以看见哈，对于人心中想什么，人心中在议论什么，他都知道。主耶稣是知道人的心思意念的神。所以这四个朋友把人家的房顶拆了一个大洞，他们要不要把它恢复？当然要。所以这四个朋友商量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知道要付出代价，而且付出是什么样一个代价，他们是知道的。他们做了，所以他们是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的。他们是决定，当他们决定拆掉那个房顶的时候，他们是愿意付这个代价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热心到一个地步，即使这是一个沉重的代价，他们愿意负担。爱心之外还需要热心，他们愿意付上一个沉重的代价来把这个房顶修复。第三颗心，我觉得除了爱心热心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同心。你可以看见这个瞎子，四个朋友，他把这个摊子带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基本上你可以看见这么拥挤，他们四个人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四个人同心，一心一意的要让这个摊子朋友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们所做的是，如果不能够达到同心的话，这件事情根本是不可能成就的。如果这四个朋友没有达到同心的话，他们也不可能合力。所以这里可以看见他们是同心合一，而且是同心合力。这是从这四个朋友身上我们所看见的。第四颗心，他们有决心。他们因为人多，他就圣经说他们不得进入那屋子里去，于是乎他们就只能够说把房顶给拆通了，把摊子直接的送到耶稣的面前去。当他们决定要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是需要决心的。在以色列的地方，大部分的房子，如果我们去看一些圣经就是一些圣经方面的这个知识，这个背景故事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说当时候的房子都是平顶啊，而且你可以看见那个所画的那个房子的图样，在房子的外面还有这个梯阶哈，有楼梯可以从屋子外面上到房顶。那么一般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有主要的梁木之外呢，就是用一些灰泥、焦油或者泥土作为材料把它搭建起来。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哈，要把这个房顶给拆通了，那把整个这个病人摊子的褥子担架都垂下，连人一起垂下去， 这是需要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洞，而且还需要相当的一个时间，才能够把它挖通了，对不对？请问在这个挖的当中，一定会有泥土灰尘从房顶上掉下去，整间屋子很可能是尘土飞扬。在屋子里面，我们不是说挤满了人吗？但是圣经里面马可福音却没有讲屋子里面的人的反应，但是我想一定会有人讲话，因为满屋子的灰尘，所以当人在底下制止他们的时候，这四个人是停手呢，还是继续猜？然而他们却是锲而不舍，直到猜通为止。所以这个正是显出他们的决心、爱心、热心、同心之外，需要决心。所以当我们今天决定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是去一次看看他，去第二次去看看他，我想不是在于一次两次的事情，乃是我们要把他一直记挂在心，来为他祷告，常常在祷告的里面，在纪念的里面，把他这个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去。所以这个是一个需要决心的，你愿意持续的不断为你这个关心的人做，一直做到他得医治吗？第五颗心，小心。我觉得这五个人这四个人哈，他们所干的这件事情是有冒险性，对不对？是有冒险性，所以必须他们要到主耶稣面前去的话，他们是要很小心的，安全第一嘛，对不对？那么不单单是一股冲劲，也不单单是七手八脚的就可以做的。那我想他们是一定有想过方法，他们一定是想过这个位置，所以绝对不是粗心大意，乃是小心谨慎。所以换句话说，关心人的时候，我们也想到，除了我们当然是为他好，但是能不能我们从这个四个朋友的身上看见说，除了好之外，应该还有最好、最最好，不是吗？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说，我们需要除了关怀的事工，其实还需要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所有的这样一个关怀的过程里面，我们有这个懂得小心细心，好，小心细心。那么这是我们有很多学习的地方。那么最后一个是信心。我相信这整件事情哈，从头到末了，主耶稣知道不知道？我想从这四个朋友决定把摊子从家里抬出来，我想主耶稣就已经知道。主耶稣一定早就知道今天有一个摊子要到这里来，但是主耶稣一直是保持着静默。主耶稣的静默，他到底，而且他的静默一直到看到他们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主耶稣才开口讲话。所以换句话说，从这里可以看见主耶稣的静默，他乃是要看到一件事情。他要看到什么？乃是看到这个真正的爱心，乃是真正的爱心，乃是要到持续到最后才算数。真正的爱心乃是要持续到最后才算数，一直到那个摊子来到被垂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当耶稣看见了，这个爱心才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主耶稣说了什么？圣经上说主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请问谁的信心？很多的时候我们大略的看过去，我们以为是那个摊子的信心，当然摊子本身一定也有某种程度的信心，但是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圣经上没有讲摊子从头到尾他是 没有出声音哈，都一直沉默的。所以换句话说，当主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的时候，谁的信心？那是谁的信心？我想大概不是指摊子的信心，也不是指这个四个人当中任何一个人的信心，乃是这四个人的信心。圣经主耶稣说见了他们的信心。到一个地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正在讲道，但是当这个信心出现在主耶稣眼前的时候，这个道暂时停在那里，主耶稣立刻停止讲道来医治这个瘫子。所以我想从今天的这个例子里，这个医治瘫子的故事里面哈，我们有很多的学习。这六个心，六颗心，原来关怀的事工，我们不是单单一个人。这里似乎告诉我们说，我们更可以两个人、三个人、一群人去关心别人。当主耶稣看见我们这一群人的信心的时候，那个被关怀的那个人得了医治，得了主的帮助。所以换句话说，这四个朋友其实是我们今天教会关怀事工里面最好的一个榜样。你知道这四个朋友不仅是把病给医了，结果这个瘫子连罪也赦了。你想，如果你去关心一个人，结果他病得医治了，罪也得赦了，我不晓得你会多开心哈，你会快乐到极点。所以我想这段圣经如果你去读，我发现这个语气里面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其实就是给我们去想的。也就是说，我们这段圣经看完了，究竟这段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什么勉励，或者说这段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什么样子一个催促，让我们说愿意到神的面前去说，神啊，我愿意今天重新在你面前有一个委身，我愿意来到你面前，主，让你来使用。你要我去这个关心谁，我就去关心谁；你要我去探望谁，我就去探望谁。我觉得这四个朋友给我们看见的是说，你看他从头到尾跟这个摊子是陪伴在那里，无论这个摊子风风雨雨、起起伏伏，这个四个朋友一直陪在身边。我也想到这个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讲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若有什么德行，你们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而且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所以我想，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哈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圣洁清洁的，是一个美丽的品德的话，那我想我们除了思念之去思念之外，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行哈，去行。好，我想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愿你借着你仆人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再一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不是想说我要在这里得什么，而是说在这里有什么是可以让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要借着